很高兴，这个经过一个月，对我来讲，对面你们来讲，可是两个主任再次回到这里，可以起来敬拜主。虽然天气有点寒冷，但是感谢主，在他的里面，我们的心是火热的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火热，是因为我们的主对我们的心是火热的。所以感谢赞美主。教会自从主耶稣复活升天、圣灵降临之后，开始到现在，已经有差不多2000年的历史。在这2000年的里面，教会的生活在不同的地方、不同的时候、不同的基督徒的群体的里面，不断的在加也在减。为着这个文化的缘故，为着一个某一个真理要强调的缘故，等等，有不同的做法。所以最早期的教会就可能像这个右边上面那一个图一样，在家里一起吃饭，然后一起来敬拜，他们的教会生活就在哪里来展开。那么，去年9月的时候，我到了英国之后，去这个参与了，在这个 Canterbury Cathedral 的一个主日崇拜。当然，那个是圣公会，而且圣公会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堂里面的一个崇拜。你会看见完全不一样的，非常庄严肃穆，所有有参加或侍奉的人都穿着特别的衣服，他们有肖像，他们的音乐是用管风琴，而且管风琴好这个高级，这个一弹起来，这个声音就直着往这个教堂中间走上去，非常不一样。那么好几年前我也去过去拜访这个 Willow Creek Community Church，就是在 Chicago 附近非常出名的一个算 mega church，是超大型的教会，是多少千人去聚会，看见完全不一样。你就看见说，那个用这个近代的音乐，有这个专业性的这种的表演，有短剧等等，非常非常的不一样。那么，教会生活究竟应该长得什么样？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：什么才是教会生活的里面最重要、最重要、不能够少的？所以今天我们就想到说，在初期教会的里面，我们要回到最初期的教会，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。这些一切后来加上去的东西都不存在的时候，究竟什么叫教会生活？所以我们就回到《使徒行传》，我们看到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的时候，就讲到说圣灵降临了，然后彼得跟他11个使徒讲道，然后有人信耶稣，然后教会就开始。所以我们就到了回到那个初期的教会来看，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41节到47节，来叫我们去了解一下什么是教会生活所不能够缺的成分是什么东西。所以我们就一起先来念念这段经文，好不好？《使徒行传》2章41节到47节，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。那一天，门徒约添了3000人，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、掰饼、祈祷。众人都惧怕，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，信的人都在一处，凡物公用，并且卖了田产家业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横切在店里。 且在家中掰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，赞美神，得众民的喜爱，主张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。这段经文首先我们会看见中文，谢谢，好像说是很多句的话，其实原文是一句话，因为在42节、43节、44节、45节、46节都是用有一个连接词，是中文没有翻译出来的。这个连接词就是 and 的意思就是和或者并且或者同时的。就这样来开头的，然后到了第47节的这个赞美跟得众民的喜爱这两个字是用分词来开始，换句话说也不是独立的，是依附在前面的句子的里面。然后这个47节下一半主张得救的人前面也有一个连接词，这是 and 并且，所以我们会看到这。段经文仅段从41节到47节，其实是一句话，讲到一个初期的教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子，这样我们可以在其中来学习到，来知道说，究竟最初期的教会，他们的教会生活是怎么一个样子。刚才提到说，在第二章的时候成立了第一个教会，这个教会怎么样子呢？41节说，于是领受他的话的人就受了洗。哪一天门徒又添了3000人，啊，42节就讲他说他们都在做什么事情？所以这个是一个起码有3000人的教会在耶路撒冷的里面。他们成立了最早期的教会，在那个时候，仪师宗派主持教堂、牧师这些都不存在的。但是，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，当教会被还原到最原始的、原始的模式的时候，让我们知道说，教会生活不能够缺少。不是说后来加的一定是错，但是当这些加的东西把原始的这些成分挤掉的时候，问题就会出现。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个的功课。我们在这段经文的里面看到几个部分，第一个看到教会生活的一个前提，第二个部分看到教会生活的4个基本元素。第三个部分看到说，如果我们按照当时的教会生活去生活的话，一个健康的教育的生活，你怎么知道健康不健康？健康的教育生活显明什么东西？叫我们可以知道说，我们现在做的对还是不对？所以，我们从这三个方面来看今天这段的经文。42节讲到说，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、掰饼、祈祷。中文的翻译很容易叫我们有一个错误的了解，就是好像有4件事情要做一样，4个动词，就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1件；彼此交接，2件；掰饼，3件。祈祷第四节，其实原文不是这样子，英文也不是这样子。英文跟原文是比较接近，中文的翻译是比较叫我们容易误解。英文的翻译这个是 ESV 的版本，你看 King James 也差不多是一样。翻译成他们，并且他们委身于使徒的教训和团契。掰饼和祈祷，在这一句的里面，其实只有一个动词，这是一个主动词，不是4个动词，它是一个主动词。这个主动词就是我们所中文所说的恒心遵守，英文说 devoted 委身，只有一个主动词。下面呢有四个 名词是依附在这个动词的上面的，所以我们中文的翻译四个名词就是使徒的教训、彼此交接、掰饼跟祈祷。所以教会的生活其实是一个行动，它支配和规范了教会生活的四个成分。这个也是健康的教会生活的基础，没有这四个部分，没有这一个的行动来支配它，没有办法要健康的教会生活。这个前提是什么呢？就是说这恒心遵守。我们先来看看这恒心遵守这个主动词，它的主词是什么？谁去这个恒心遵守？这里说是领受他接受了彼得跟十一个使徒的讲道，这信了他的信息的人。然后他们受了洗，我们将来有机会再详细的看什么叫受洗。受洗的重点不是那个仪式，受洗的重要是后面那个属灵的意义。没有后面属灵的意义，这个举动是假的，是没有用处的。我在将来再谈。第三个就是门徒，在主持着领受他话信了。受了洗的门徒，门徒这个字啊，单从门徒这字来看，门徒这个字就是说一个学生，他跟随学习效法，这里可能指耶稣，但其实原文没有用这个门徒这个字，原文用的字是叫 souls，这个希腊文叫 souke。这个字有两个的意思，一个也翻译成魂，另外一个的翻译是成为整体的一个人的灵魂体，整个的人的意识。所以这里比较应该是用整个的人的这个意识，就说那一天整个的人越添了3000个，这3000个。完全被神得着的人呢，所以，这个中文把它翻译成门徒，其实翻译的不错了。这非常难翻译这个事情，这是完全被神得着的人呢，怎么翻译我都想不到。所以门徒已经翻译的非常非常的好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什么人能够参加来建造教会，让教会有一个健康的教会生活？他说是受了领受他话信了的人，加上受了洗，有着属灵的意义的受洗的这个人，还加上全然被神得着的人，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参与建立健康的教会生活。所以当这样想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说什么人不在这个。建立教育生活的里面，就是一些信，却不是做门徒。我就用回这个中文这个词，不是做门徒的，自己说自己信，却是没有信的人，跟那个还没有信的人。本来在这个初期的教会里面，信跟受洗，跟全然被神得着。是一件事情，信的人就会受洗，受洗他就会被神全能的得着。这三件事被分成三个件事，是后来的事情。但可怜呢，这个却是现今的教会的写照。我们把这三个来分开。所以，我们有人说信，其实是还没有信；也有人说我信，却是拒绝受洗。然后有人受洗，他确实还没有信。 也要信的，就拒绝做门徒。现在的教会的里面有很多不同种类的人，所以怎么样能够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生活？为什么今天这么困难？为什么教会这么不健康？门徒的成分太少，掺杂太多，我们让许多这些。说信却不是信，受信却不是信，信却不是门徒的人都掺杂在教会的里面，然后让他们一起参加来决定教会应该走什么的路，这个是问题。其实从旧约到新约的里面，神要建造他的见证的时候，掺杂从来都是一个问题。而对今天的教会来讲，一个公开性的或者开放性的会员制度，绝对是使掺杂更厉害。当我们做会员制度也不把关的时候，这个绝对是有问题。举个例来说，我有五个人，子级队、篮球队。昨天一场篮球很精彩啊，五个人你们心照了，我不要再讲啊。五个人，你组织篮球队，我请两个打篮球的人，两个打棒球的人，医生从来没有听过什么叫篮球，还有一个是学舞蹈的人。从来没有听过什么叫篮球。这五个人，我说，你们组织篮球队，你们都是运动员嘛，组织篮球队，打篮球的人，说我很高兴去打个篮球就上篮，就要打，谁知道这个打棒球的说犯规犯规犯规，球不是这样打的，球是应该用个棒来打的，你怎么可以上篮呢？不是这样打的。然后这个舞蹈那个人从球场的一边跳到另外一边，等到这个篮球员要上篮的时候，他就站在他前面挡住他。这个篮球员说：“你挡住我要上篮了。”他说：“我舞蹈就这样子，我一该就跳到这里。”这个行一个篮球队吗？今天教会就是这个样子。当我们掺杂的时候，问题就在哪里出现？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主动词。中文的翻译是比较被动的，恒心遵守，我就是做乖乖牌，就是你说什么我说什么。其实不是，英文是说是 devoted，或者是 continue steadfastly。继续坚定不移。那么这个原文，这个希腊文这个字 proskateo 两个字加起来，pros 是朝着那个意思，kateo 是忍受的意思，就是说你朝这个方向不变的一个方向向着这个来走，是一个很积极。很主动的那个行动，而不是被动。我忍受着，没有办法，所以我就恒心遵守，不是这样子，很主动的去做。现在冬季奥运有一个这个选手，说、就是这个这种化学的选手，有女选手，是不是？这个。要这个比赛之前前一个星期，他就也去练习，就发生意外，就是 ACL 有条筋就断掉，不知道有没有读到，这条新闻。但是他坚持还是要去比赛，所以他昨天吧，这虽然断了一条筋，还是去比赛，结果没有。比赛没有完成， 这个叫威神，他对于他的运动，对于他要在 Olympic 的里面来参加，他委身，委身就是说他愿意付一切的代价，我就是要做到这件事情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建立健康的教会生活的前提。教会里面所有的门徒自己委身，是建立健康的教育生活的前提。所以说，所有所以没有旁观者，如果你是门徒的话，没有不参与的理由。教会要做的是更多人成为门徒，叫我们没有这种的掺杂，叫我们所有人。都是传人被主得着去建造教会，也不是依赖空降几个熟灵人。一个教会建立成什么样子，教会的生活到什么程度，它所反映的是一个教会所有的信徒和门徒的平均的熟灵情况，而不是因为一两个人可以叫他改变过来。如果我们以为请个牧师就可以扭转形势的话，这是梦想。梦想，没有每一个信徒在教会的里面都说“我愿意全然被主得着，来跟随主”，做梦，最后还是很多很多的痛苦产生出来。当然，教会的里面不能够。啊，避免一件事情，教堂里面一定要有些还没有信的人，也一定还要有些还没有跟得上来的人。不重要，重要是你让他们去什么的位置。如果你让他们跟你一样，跟一个门徒一样，同样可以有一样的位置的话，你教会。定建不起来。我从前去过教会就知道，它就是这种开放性的会员制。每一次的会员大会的时候，这班执事这个心跳就加快，心里15、16，不晓得那天有发生什么事情，有些什么不像样的东西。有些什么就完全没有圣徒体统的谈话，又会被抛出来了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掺杂的结果，掺杂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如果我们用餐厅来做一个教会的比喻的话，教会不是一个上菜的餐厅，这些。来吃的人点菜，我要吃什么吃什么。那厨师就去煮，煮了出来之后，他吃过之后，走了就上 Yelp 去给一个评论。大家知道 Yelp 吧？要评论说这个好，这个不好，评头四足。教会不是这个样子，教会甚至不是一个 buffet 的餐厅。这个厨师在想，我的顾客想吃什么。然后尽量煮各样各样的菜出来，这个吃的人都进来，我喜欢这个，不喜欢这个，这个我吃多一点，这个我吃少一点，然后回来要去这个 Yelp 上网来评论评论，这些的做法，如果教会是这样子，结果就是一个叫消费者型的教会。这本书是差不多。20多年前，我在教会当长的时候，另一个教会，我们一起来读。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这个事情是什么一个事情，只是知道说，当我们的教会越来越说要 seek friendly，要跟这些这个要对福音有兴趣的人，要跟他友善一点，然后把我们音乐要改呀、啊，你讲到多长要改呀、啊，等等要改呀、啊，我们就讨论这个事情。有没有终结？ 现在当然在美国白人教会里完全表露出了。当你走这条路的时候，当你走这个消费者型的教会的时候，教会生活不为啊。我还记得以前的时候，那个教会的里面说要参与儿童事工的人，带儿童主日学的，一带就是10年、20年，因为他的心在那里。到了一个消费型的教会的时候，每个星期要改变人，而且等到孩子一大，我就不做。消费型的教会不有健康教会生，比较像样的是一个 potluck，是大家带财的这样的一种吃法，大家带来有什么就吃什么，大家把最好的带来，所以对一个教会来讲。有多少门徒的成分，有多少共同的委身，就有多健康、多丰富的教会生活。没有门徒的成分，没有共同的委身，一切都是梦想。不要以为我去到哪里，我就去享受一个教会所供给我的，这样是一个消费者型的教会的想法，找不到的。你到哪里就把这个教会弄坏掉，不是弄好。好，然后我们来看教会的四个生活的四个基本元素。2章42节说，门徒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，掰饼祈祷。这个讲到说，信徒跟神之间关系的四个方向，是必须要有的四个方向。第一个是使徒的教训，是神向他的属他的人讲话，他的教训。所以方向是从神到人。第二个就是彼此交接，是信徒与信徒之间的互动，所以是多项。可以像这个信徒，一个上这个信徒，我们彼此之间的这个互动。第三个是掰饼，掰饼是应该是信徒向神，我们刚刚掰过饼，向神呈现他对神的 appreciation，他的欣赏、感恩跟赞。这个方向是从下往上。第四个是祈祷。祈祷是神与信他的人与信徒之间的那个双向的交流，所以你会看见初期的教会，他们给我们看到不可小的这四件事情，牵涉到什么？都是牵涉到属灵生命的成长跟建造。有些事情是沉默的。在现代教会觉得非常重要的，在那个时候是沉默的，一个是音乐，甚至儿童事工都没有提的，更没有提到说食物。没有错，熟龄生活的成长，这四个部分可能会带来一些事物，但是却不是以事物为主。而是要达到这四个目的为主。当我们被这些其他的东西来挤掉这四个元素的时候，不要期盼有一个健康的教会生活，只会有很多疲倦的身体，做到最后再受不了。这个不是神的心意。好，那么这四个方面，我们稍微讲一讲。其实这四个方面，每一个方面都值得我们去讲一次。时间的关系，我只是很简单的来讲讲这四个方面。第一个，使徒的教训，教训这个字 英文翻译是 doctrine，教义的意思；另外翻译就是 teaching，教导的意思。它原来的希腊文有三个主要的意思，一个是教义，是 King James 翻出来；一个是教导，是 NIV 翻出来；还有一个叫指示 instruction。那么其实这三个字是指出说教训的里面。应该是一个怎么样子？包含些什么？教义是显出、突出。我们讲到这个教的内容是有系统、有逻辑、是准确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教义啊，不只是一天，就是说，哎，你可以解决家庭的问题啦，什么不是这些不重要，要知道我们究竟信什么。这教义，第二个讲到教导，教导就整个教跟学的过程都在教导的里面，所以对教导的人是有要求的，你教什么，怎么教，什么先教，什么后教，什么多教，什么小教，你用什么的技巧来教，怎么能够把神的信息能够 communicate，能够与听众能够去。沟通都是教导，也是对那受教的人也是有要求的。来听的时候，精神好不好？还是我们把最疲累的时候给神呢？我们听的时候怎么样听？会不会写些 notes 帮助我可以记得呢？如果你上学的时候，哪一课你最喜欢？你觉得最重要一课，你用那个态度来面对的时候，你要用同样的态度来面对从神来的教训。这个比你在专业的里面所学到的更加重要。我老师讲过，现在很多我以前学的东西已经慢慢忘记了，退休这么多年。是可能是刻意的忘记，可能不刻意的忘记，总之都是忘记。我当年花了多少时间去做这个方面？神的话不比这个重要吧？不比这个重要。只是说突出的是一个权柄，讲的人要带着属灵的权柄，不是因为口才啊。乃是因为他有这个权柄，神给他的权柄，他的生活，他所讲的道理的根据，给他有权柄。弟兄姐妹们，听的人要学习怎么来尊重权柄。你们可能对一些权柄很失望，但是圣经里面还是有讲到属灵的权柄，这个是我们不能够抹杀。我们不能够说有些人没有善用他的属灵权柄，或许说他根本没有属灵的权柄和讲有权柄的话，然后我们就说以后都没有属灵的权柄，这是不对的。然后这里说，使徒的教训很特别哦，不只是说教训，使徒的教训，使徒有什么的特别？在这个犹大死了之后，第一章的里面，教会要选一个人来代替犹大的位置，选出马提亚。当他们选的时候，就告诉我们他用什么的 criteria，什么的条件来选这个人，就叫我们知道什么叫使徒。使徒行传1章22节，从约翰施洗起，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，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。另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，使徒什么人？第一个资格，他可以做基督复活的见证，是基督复活的见证。就是讲到说，他要讲到耶稣的所思所作所传跟他的意义，就是说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教导。这是使徒的教训。耶稣传了什么？ 让你看看福音书里面看看耶稣的讲道的时候，他的行为是一个付代价的一生。他讲的很多时候讲到舍己，你们要舍己来跟随我，你们要背十字架来跟随我，这些都是向人要东西的，这些都是硬道理。使徒的教训是硬道理。不只是投其所好，神是你的朋友，神跟我是同辈的，所以我跟他可以讲，不是说神不是你的朋友，但神不单只是你的朋友，神也是你的主。没不讲样硬道理，把这个神的话软化，是现在的讲到一个大问题，讲到这个。富与福音，这个是大的问题。这个使徒的教训，使徒还有另外一个条件，常与我们作伴的人，这些人就在耶稣再生的时候与耶稣同时期，他们见过、听过耶稣，所以他们可以说耶稣的见证。所以他们讲的话，他们讲的道，不是讲理论呐、啊，他们讲的是讲经历，他们讲的是讲生命。当他说我们要付代价来跟随神的时候，他自己先付过代价，他自己先背过十字架，他自己先写过己，才讲这个话，不是讲理论，是根据经历，是从生命来碰到人的生命。是从他的灵来碰到听众的灵，而不是只是从他的头脑的里面、他的智慧的里面来碰到听众的那个智慧。最近我听一次道就是这个样子，听完之后，我觉得我好像在神学院听了一门课啊，也没有说他是异端，但是他完全摸不到我的灵，摸不到我的心。他摸到的是我的头脑，叫我知识再增加一点。这个叫学院化的讲道，小心。这个听起来好像没有错，对你的生命的成长确实没有用处。我们需要叫生命来影响生命，而不是要知识来影响生命。知识是影响不到生命。其实我们看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在这一段之前，就是彼得跟门徒的这个讲道，很好看，你就知道什么叫使徒的教训。他会讲我怎么样子，我的经历，我们怎么经历。他会讲到提到很多圣经里面的话，然后他会说你们要悔改。这个是使徒的教训。什么叫委身于使徒的教训？叫我们追求，从追求知识提升到生命的传递，叫人家看到你的生命，羡慕的生命，他愿意走这条路，是从吃奶到了吃饭，能够吃干粮，从。强调人能够做什么，不是有很多 how to 吗？就是有很多的讲道，还是说是 seminar，就是工作坊，都是讲 how to。基督徒你怎么样带小孩啊？你怎么样做这做那？我不说哪些不好，但是当这是脱离了耶稣的时候，你会知道很多的事情，但是做不出来，因为那个没有生命在里面。有生命才会有生活。才会有能力去过这个生活。如果不是的话，这是所有的你能做什么？你能做什么？到最后，就叫你觉得很 depressed，你会很忧郁，因为你做来做去做不到。你知道应该这样做，但是你做不到，到最后你如果放弃，这岂不是很多基督徒的这个见证吗？我在教会里面看不到见证，没有人值得我们去仿效。虽然你们讲的大概也不晓得真到哪，讲到从边缘化到了核心性， 现在很多的教会都讲道时间一缩短缩短缩短，15分钟了我都见过，能够讲什么？第二个讲到彼此交接，在彼此交接，英文翻译 fellowship 团契，其实也不是很好的翻译，没有把它完全翻译做错的。那原文的字是 koinonia，是我们过去1年多从腓立比书里面所查看的，就是主的身体的见证的显明，就是 koinonia。如果要把它归纳成这主要两个意思，一个就是合果的意思，partnership 合果，因为为着一个共同的使命是合果的。一团人，另外一个是讲的关系的团契所点出的关系，他们彼此扶持，彼此这个建立，彼此提升，彼此分享。所以"团契"这个字，或许说我们用这"彼此交接"这个字，只是借一个。字来表达 koinonia 所要带出来的意思，因为 koinonia 圣经为我们所预备的，是人类以前所没有，希腊文也没有这个字可以把它表达出来，中文也没有一个字，英文也没有一个字，所以我们才需要说查经本的腓立比书，才了解什么叫 koinonia，就是说我们让基督做导。彼此做身体，活出身体见证的这群人，所以我们说，我们委身于彼此的交接是教育生活的重要的一环。我们是要追求的，从肤浅的提升到熟龄的高阶接触。多少的时候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谈到什么？可能这几天就谈球赛。今天是 Super Bowl，昨天是 UNC 跟 Duke。我不说这个不可以，但是你回头去想想，我们有多少的时候可以讲到心里的话，讲到心里的话，讲到我内心的那个需要，我有多少人可以这样讲？这个高接触。我有多少的是可以讲到属灵的事？我在走跟随主的路上面，我碰到难处，怎么样可以出来？可不可以跟我一起祷告？这个才是真正的身体里面的感觉。我这一次去台湾的时候，我就很感谢神，有一个弟兄。我以前认识他，我认识他很久，在台大的教授，很久没有信主，直到他的女儿有这个忧郁症，他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事情，他开始跟我交通，我开始跟他讲道，也讲道，也鼓励他到教会去，后来他信主，这一次我去到哪里，他告诉我说。他这个女儿40出头，自杀死掉，忧郁的缘故。我为他，我们两个一起来忧伤。我感谢神，他愿意把这个告诉我。他说他太太不愿意别人知道，是不愿意张扬这个事情，但是他愿意告诉我。这个是 koinonia，这个是彼此交接，我们可以讲很深的事情。我们是不是可以完全能够了解这件事情为什么发生？是，但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到神的面前，来接受神的安慰。这个是彼此交接，不要他孤零零的一个人。来面对这么大、这么伤痛的事情，求神帮助。我们要从肤浅，只讲天气， 涨股票，我们有些提升到那个地步，我可以讲到我心里面最深层的，我的喜乐，我的悲哀，我的愤怒，我都可以讲出来。这个是比起交集。第三个元素是拜的，因为今天我们刚拜了饼，所以我就不多讲。拜饼其实是一个最纯的敬拜的举动，因为在拜饼的时候，是我们纪念神，没有别的事情，只是纪念神。这个就是敬拜，因为敬拜这个字，就是 proskuneo 的意思。就是说，一个人对这个他尊敬的一个对象扑倒在地上，给他这个尊敬，这个就叫敬拜。所以我们在饼跟杯面前，我们扑在神的面前，因为我们看到了是耶稣基督破碎的身体，我们看到耶稣流出来的血，我们就扑在耶稣基督的前面。把他的敬拜，把我们的赞美归给他，这个是最纯、最纯的敬拜。因为我们在哪里就承认了耶稣，你是谁？你是我的救主。我们承认了耶稣所做的，因为他为我们死、埋葬、复活。这里也讲到。弟兄姐妹，不重视薄饼，是我们放弃了得祝福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方法，一个管道。搞好薄饼是四个元素的里面的一个，是同等重要。所以，当我们说我们委身于薄饼的时候，我们只有从仪式化这种公式化的做了就好了这种的想法。提升到一个有形、有质、有深度的，来到神的面前来纪念他。这个是属灵的行动。求主帮助我们准备自己来报名，叫我们真正可以把我们的敬拜带给他。第四个。是祈祷，祈祷很重要，因为它贯穿了刚才三个教导，比起教诫、报备，都离不开祈祷。你看看以弗所书，那你说求神的灵使你们真知道了，求什么意思啊？求就是祈祷嘛，真知道是什么？真知道是真正的教导的目的，就是叫人真知道，不只是头脑里面知道，乃是进入经历真理，这个才叫真正的有效的教导。而有效的教导从哪里来呀？求，要有圣灵的工作的时候，人才会进入真正的知道。如果不是的话，只是头脑上面知道。所以教导的最终的目标是的，达得到，是因为祈祷。然后，约翰福音17章说：“圣父啊，求祷告，求什么？叫他们跟随耶稣的人合而为一，像我们一样。”以弗所书3章16节，求也是祷告。求他叫你们的爱心，你们又是信徒了，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，合为一，有爱心，都是彼此交接的主要的课题。 而要完成这主要课题，怎么可以完成？求，祈祷是叫我们的彼此交接进入真正的彼此交接，没有虚伪，可以很真诚的要彼此交接。你刚才有读过这个《哥林多前书》，这个耶稣即拿起杯来，注谢是什么？祈祷。注谢的就擘开，薄饼是由经祈祷组成，要有祈祷才要擘开，才有后面。祈祷是贯穿了，其有三个的基本的元素所必须的一个。所以，什么叫委身于祈祷？有些大家都知道。路加福音18章，耶稣的命令，只要人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罗马书12章12节是说，祷告要恒切。多少的时候，我们的祷告是肤浅，是勉强，不好意思，不祷告，是单向的。我们就一直上神说话，说话，说话，说完之后也不知道有什么的用处，好像打空气一样，但是不说也不行。这里说，一方面都叫我们从勉强到了临急抱佛脚，就是说实在是困难来采取祈祷，偶尔来动，而变成日切常常的祷告。以弗所书说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告诉我们说，祷告是有很多不同的形式的。也有不同的内容，所以有多种的祷告，赞美、感谢、恳求、代求、认罪、悔改等等等等，多种的方式。我们公祷，我们私祷，我们默祷，我们可以用文字来祷告，我们可以用言语来祷告，等等等等。祷告是一个进步，内容可以进步，深度可以进步。委身于祈祷，这是追求祷告的里面能够有深度、有广度，能够是按照神所要，而不是我自己所要的来的祷告。犹大书还讲到一种的祷告，不是一种祷告，其实说每个祷告都是这样，就是在圣灵里祷告。这个教会里面不太提起来。在圣灵里的祷告是讲到祷告另外层次，不只是用悟性我想到来祷告，乃是圣灵握着我的灵，然后我的灵被圣灵的驱动，然后把圣灵要讲的话向神讲。这个是在灵里面的祷告。我们的祷告，如果我们委身于祷告，是追求我们祷告从单单从悟性。我们能够了解来祷告，到我们能够被圣灵摸着，能按着圣灵的感动来向神把他的心意阐明。这个就是双向的祷告。我们常常祷告是单向，我想到什么，我要什么，我向神；我能够了解什么，我向神要什么。唯有在灵里面的祷告，是神透过他的圣灵跟我们说话，感动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再回头向他讲这个双向祷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委身于祷告，不单只说是勉强自己，虽然祷告会非常非常枯燥，但是我还是去。而是我们一起的去追求我们的祷告是丰富的，我们的祷告双向的，我们一起来经历圣灵的感动，圣灵的引导。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可以去 enjoy，我们去享用祷告，没有错，祷告是不容易的，这个功课，祷告是可以叫你流汗的，是一个工作。但是祷告可以带来最大的那个享用在哪里？所以这里讲到四点，我们所要追求，怎么知道我们的教会生活是健康？ 跟着在43节里面就说，众人都惧怕，使徒有行了许多的神奇事神迹，信的人都在耶稣房屋公用，并且卖了田产家业，叫个人所需的分给个人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横切的在店里，且在家中外卖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信用饭。第一个讲到仕途要行了许多神迹奇事，健康的教育生活必定会带来神的能力的显出，必定会带来神的能力的显出，不一定就是医病，不一定就是赶鬼。但是你看到很多人的生命被翻转，一个不信主的人被感动，他翻转过来，不是因为他愿意，是神的灵感动他，叫人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自己、责备自己，他就信主。看到有能力的出现，你看到一个人，他要面对一个他一生胜不过的坏习惯，但是神给予他有这个能力，叫他可以胜过。脾气坏的人信主之后，慢慢他的脾气就改过来了，不是因为他自己努力，是因为里面那个属神那个生命流露出来，在神的生命的里面就没有罪的那个部分，就流露出来，一定会要能力的显现。弟兄姐妹，今天的教会软弱是因为教会生活不健全。所以看不到能力，看不到人的翻转，只是看到人的丑恶。我们真的要在上面的认罪悔改，对不起神，神没有要我们要过这样的生活。第二个，健康的教会带出有属灵香气的高阶处，他们会在一处，天天横切的。有亲切的、亲密的、经常的往来跟互动，他会羡慕说：“我要跟我的弟兄，我要跟我的姐妹，我要跟我的弟兄，我要跟我的姐妹有交通，不只是看到人的脸，乃是看到他是我亲爱的。”所以我要跟他亲密。凡物公用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，是互相支援、互相支持的。一方面甘愿没有保留的付出，另外一方面没有迟疑，坦然的去接受。在基督徒里面，这个也很难做得到。有些时候付出还容易，接受非常不容易。接受帮助非常不容易，要把我的软弱告诉别人，我需要帮助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。但是有健康的教会生活的时候，就会有这一种彼此的支援在里面，他们只可以同心合意，有一致的意向，因为他们有同一个主。这里也说，横切在。店里在家中，在店里在家中，他们活的是一样的。他可以 be an authentic person，他敢真实的活出来，他不需要假冒，不需要把他一部分遮遮掩掩，不能够让你看。他能够在家里、在店里都是一致的，有他的行为在里面，然后存着欢喜诚心的心用饭。他的内心是充满喜乐。我们常常说做基督徒是应该要喜乐，看，但是很多基督徒都没有喜乐，你们觉得是不是？为什么没有喜乐？因为没有健康的教会生活，不能喜乐。他们赞美神，神被承认了，神得到荣耀了，神得到敬拜。所以，健康的教育生活对信徒有好处，神也灵，我们也灵，不单是这个样子，在教会以外的人也灵，对教会以外的社群是有影响。43节说，众人都惧怕，惧怕这个字，英文翻作 awe， 就是被震撼，肃然起敬。他们觉得怎么样会有这么特别的一团人？他们的生活怎么不一样呢？他们的神一定是有一点不一样，叫这些人可以活得不一样，叫人可以羡慕，这样神就得到承认，神就得到敬拜在他们身上。而且这里说得众民的喜爱，说是众民的支持跟善意，因为觉得这样的人很难得，这样的品格、这样的表现是他们觉得珍贵。这个都告诉我们说，教会健康的教会在教外。是有好名声，是留下正面的印象，不是因为他什么伟大，是因为他的生活方式叫他们感动，在那个时代叫他们感动，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没有社会安全的任何的措施，所以看到他们可以彼此的支持的时候，就觉得这个多么的罕见，多么的宝贵。在今天可能是另外的事情，但是总的来讲，外边人看到教会的时候，觉得这群人是可爱的。弟兄姐妹们，当教会的名声在外面是说，我不要去这个教会，因为这个教会这样这样这样这样，包括基督徒说这里的教会，华人教会我就不要去，这个是对神的最大的羞辱。就是说，他的登台不再是登台，没有见证摆得出来，让人看不见神，让人看不到，只是散布的，只有一些叫他们看见就是害怕的事情。所以下面就说，主张得救的人加入他们，教会就增长。教会的增长不是什么人的工作，教会的增长是主张得救的人加给他们。不是人的作为，不是人用各种的伎俩怎么样吸引他，乃是神把人加给他，而是天天加的，这是神的丰盛。所以不要为教会的人数来忧愁，要面对这件事情做，有多健康的教会生活，有了。自然人数的增加，没有的话，人数当然减少。如果不减少，也是教会变成俱乐部，已经没有神的那个味道在里面。所以原汁原味的教会生活讲到三个方面：一个前提，所有的门徒的积极的委身。四个基本的元素：教导、彼此交接、褒贬、祈祷。健康教会生活的显明，神的能力显出来，有高的接触，正面的影响社会，教会为增长。用这里一个小故事来做一个结束，讲到 Linus 跟 Lucy 在讲话。Linus 看到邻居一个小女孩，心里面就对她有好感。如果大家知道 Linus 这个人，Linus 是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人。他这个毯子对他来讲是他的命根，因为他要拿着这个安全毯子，没有的话他就觉得非常不安全，觉得很重要。但是因为他很心意这个小女孩，所以他就跟 Lucy 那天就说了：“我在写信给在白屋子的草坪上玩耍的那个小女孩。”啊，他说，如果他觉得他会喜欢一条毯子，我打算也送他一条毯子。你知道这个对 Linus 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呢？他要把他命根要送给人了。那么他就写到第四章的时候，这个 Lucy 就问 Linus，你知道他姓什么？原来他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。他已经是说，我愿意为他牺牲了，我做很多事情了。 但是他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，怎么可以把这坛子送到他手上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的教会上不是都是这样子？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，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，我们很多的投入，我们做了这个，做了这个，做了这个，但是我们忘记，不能缺少的是什么？教会生活不能缺少的成分，前提，我们没有注意，我们的注意就说人数多少啊？我们一年的里面有多少活动啊？弟兄姐妹，求神帮助，帮助 TCCC 做一个怎么样的教？叫这个神所命定的教会不能够缺少的成分，能够扎根在这个教会的里面。叫我们自己要想，神得到荣耀，在我们父亲的也得到福气。好，分享到这里。